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17-25。马太福音26:17-25，我来读。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死，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没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买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阿们。我从2月的最后一周开始，到6月的第3周为止，美好的过完了安息日，给我宝贵的时间，在安息月期间度过了个人休息的时间，之后的时间和年迈的母亲一起度过，现在恢复工作回来了。从7月1日开始的郑汉照牧师安息月期间，与金光义牧师和季永俊牧师将一起轮流传达主日讲道。美国的感恩节、日本的浴盆节，还有中国的中秋节，是与韩国除夕是有相似的节日。一提到韩国的节日，就会想到的一些词有归乡路、欣喜的相遇、祝福、美味佳肴等。韩国的除夕吃松年糕，美国的感恩节吃烤火鸡，日本的浴盆节吃团子，在中国的中秋节吃月饼。就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文化和风俗一样，在圣经里每年都有需要遵守的节日：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等。在这些节气当中，记住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出埃及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在埃及，各家各户长子都遭杀害的那一天，在全埃及前所未有的哭喊声回响在天空的那天，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涂着羊血的以色列百姓家里没临到死亡。逾越节在文字上是 Passover，逾越的意思，来自于在耶和华审判埃及的那天夜里，死亡的死者越过涂着羊羔血的以色列百姓的家。以色列百姓在400多年作为奴仆生活当中，丧失了民族的本质，丧失了民族的本质。他们都目睹了神在埃及降下的灾祸，尤其是最后的灾祸。他们全身听闻着最后的灾祸带给人们的悲痛、死亡的哭喊声，并且在他们出埃及在旷野40年，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本性。出埃及12:11如此见证出埃及当时的情况：“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以色列百姓第一次逾越节时，一定要在腰间束带、脚上穿鞋的状态下，手中拿着杖，急忙地吃着羊肉和无酵饼苦菜。因为不知道何时就有出埃及的命令，所以像出征的士兵一样笼罩着紧张的氛围。急忙的词语来自逃亡的意思 hipad 这个词。按照神的命令， 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并迅速实行一切行动。当今时代纪念逾越节的基本菜单是无酵饼和羔羊、苦菜、酱汁、鸡肉和葡萄酒。吃无酵饼是记忆出埃及当时紧急逃生到无法等待面包发酵的地步。羔羊是为了纪念羔羊的血抹在门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使死亡的使者越过。苦菜是为了记忆在埃及苦涩的奴隶生活。无花果和大枣、椰子、葡萄干和坚果类混合而成的甜味酱汁，带有泥土的色彩，这是记忆在奴隶生活时用泥土烤砖的时候。鸡蛋是意味着虽然在埃及的奴隶生活是痛苦和困难的连续，但是越受苦越变得坚固的饮食。最后，葡萄酒是象征脱离埃及的奴隶生活，迎来自由和解放的是喜悦的饮食。以色列百姓一边准备逾越节饮食，一边回想过去祖先们所经历的困难和悲痛，超越数千年的时间，一边让下一代想起那天的事情。十七节经文里出现的无酵节是以犹太历尼三月十五日遵守的节期。尼三月是按照犹太历是四月，神命令出埃及的月当作该年的正月。四月十四日晚上守逾越节，从下一天的十五日七天间过无酵节。无酵节是纪念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过红海受苦难的节期。以色列民族在为奴的生活上画上句号，出埃及的时候纪念吃不放酵母的无酵饼，叫无酵节。与世界许多国家的节期不同，神直接制定以色列所有的节期。神所制定的逾越节救赎了在埃及做奴隶生活而呻吟的以色列百姓。神救赎了以色列百姓。申命记六章，申命记七章六到十一节如此见证：耶和华神在自己的基业当中拣选你们，耶和华神喜悦于你们，拣选你们，不是说你们比其他的民族更多，反而你们是在其他民族当中最少的。因着神爱你们，记得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他亲自用他的手引导你们。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疑。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阿们。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强大、数量多，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虽然是在所有民族当中最少的，但是他们却是爱神的，而且是因着神为了遵守与他们的祖先所缔结的约定而选了这个民族，领他们脱离了如铁炉般的出埃及。神命令以色列百姓顺从神的话，遵从神的一切命令。神说只要遵行神的话语，只要遵从神的命令，以色列将成为神的百姓，神将成为以色列的神。摩西 按照神的话语，摩西再三叮嘱以色列百姓，一旦进入迦南地就要守逾越节。但实际上圣经并没有提到以色列百姓很好的遵守了逾越节的命令。正如约书亚五章中提到的那样，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在耶利哥的平原守了逾越节，只在王政时期的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时期记录着守了逾越节。南犹大的西西家王守纪念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历史的逾越节的时候，使灭亡的北以色列难民也参与了，引导了分裂的大卫王国的复兴，然后再次点燃了犹大最后复兴之火的约西亚，也利用亚述的衰败时期主持了包括北以色列最北侧的拿弗他利在内的广泛的逾越节活动。主管南犹大和北以色列的其他的王都没有遵从神的命令，神通过先知不断地告诉人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但是以色列百姓连每年要遵守的节期都不记得，放弃了神的话，选择了犯罪的道路，结果以色列被周边强国夺走了国家，成了俘虏。被掠夺国家的以色列只能远离神制定的节期。在艰难的奴隶生活当中，他们无法遵守逾越节。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俘虏归来之后，正式的开始遵守守逾越节。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有犹太人祭司和利未人为中心，隆重举行了逾越节的活动，记录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给大家念以斯拉第六章19-22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掠而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经过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在日本强占时期，禁止使用我们民族的语言。经历了日本强占时期的我们的祖先解放之后，重新找回国语和本名的时候，所感到的激动，以色列百姓也同样感受到。从被掳回来之后，犹太人才开始守逾越节，在旧约和新约中间期也持续遵守了逾越节。对于从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来说，守逾越节具有特别的意义。耶稣当时犹太人守逾越节，并且回忆急迫的出埃及，与此同时，他们期待对在罗马殖民统治下受到压迫的自己宣布得救和解放的弥赛亚。但是当时耶稣当时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并没有认出宣布救赎和自由的耶稣基督，因为目前他们妥协于罗马的安逸的生活、平安的生活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用各种虔诚包装着自己，他们是用虔诚包装的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他们的假冒伪善使他们忘记了逾越节的本质，所以在需要集中精力准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正忙于杀害耶稣基督的事情。 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在逾越节一柱指责说有祸了的声音当中，他们在半空中消失而告终。为了守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红了眼的他们在逾越节最终沦为恢复，最终使逾越节沦为了恢复不了的节日。但是随着神的到来，耶稣和十二门徒一起坐在了逾越节的晚宴上。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十二个门徒坐席，耶稣同十二个门徒坐席。根据路加福音，耶稣提前打发彼得和约翰，让他们预备逾越节。在圣殿为祭奠晚上的祭物而烧香，或者是收拾金烛台上的灯盏之前，在圣殿内捕杀了逾越节的羔羊。宰杀羔羊的事情由以色列的百姓各自执行，因此彼得和约翰也在礼拜者当中屠杀着羔羊。圣殿祭坛上排成两排的祭司们帮助宰杀羔羊，宰羔羊与履行职责的祭司们把羔羊的血倒入燔祭坛而告终。彼得和约翰看着宰了的羔羊向耶稣和门徒们等待的地方加快了脚步。按照太阳落山后开始的逾越节惯例，天一黑，耶稣就和十二个门徒一起坐在了餐桌上。坐在逾越节宴席的加利利犹大是以怎样的心情迎接逾越节呢？虽然和耶稣一起坐在宴席上，但加利人犹大脑子里已经充满了撒旦的想法。从主那里听到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从耶稣口中所听到的可怕的审判的话时，本来应该产生恐惧和悔改的心，但加利人犹大选择了装糊涂。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的时候，他却反问道，是我吗？听到耶稣说你说的事实，他也有机会回头，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选择的道路，反而他抛弃了爱他到底的耶稣基督的爱。加略尔犹大很狡猾，而且满怀贪欲。加略尔犹大的逾越节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和耶稣一起坐在晚宴上的其他十一个门徒们的逾越节怎么样呢？主在受苦难之前很愿意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与主的心愿不同，十一个门徒也和加略犹大没有太大的差异，依然是为了争位置，依然表现出来不足的样子，看起来似乎是耶稣培养门徒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除了加略犹大之外，其他门徒们开始用心灵领悟到耶稣说嘱咐他们的传福音到地极的话语。用心灵领悟到的门徒们用使命承担了主的嘱咐。门徒们的逾越节起初很微弱，但是最终变成现实，传福音到地极，拯救人类的神的计划，他们成了使命者。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一起坐在逾越节宴席上，耶稣亲自成为羔羊，完成了逾越节。耶稣基督虽然只有一次作为牺牲的祭物，但在悔改的心灵当中，逾越节的宴席今天仍然在继续。逾越节之前，以色列百姓的身份是奴隶，但是在逾越节事件之后，以色列百姓逐渐锻炼成神的选民。那么此刻，救世主耶稣邀请教友们过的逾越节是怎样的呢？ 这个回答有可能确认我的人生果子，可以确认我现在是否过着结出圣灵果子的生活，或者过着远离圣灵果子的生活呢？正如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一样，伪饰的宗教人，或者是选择贪欲和背道之路的加利人犹大，即使一生都记得逾越节，但是却不能拉近信仰和生活之间的差距，过着愚蠢而令人叹息的人生。但是在新冠疫情还没有终止的如今，虽然人不能在礼拜堂内，但是为了把生活的场所作为礼拜场所而锻炼自己的教友们，佩索伯的逾越的瞬间能够证明没有忘记在永远的死亡里拯救我们的逾越节，更进一步证明没有在主门徒之路上偷懒，因为没有持守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基督徒不可能是好门徒。下周主日是我们教会成立16周年的纪念主日，我们教会为了继承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和精神，完成韩国基督教200周年铺路人的使命，由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基金会创立。我们教会的使命是管理并运营为了纪念传播得救的恩典而在贫瘠的朝鲜领土上献身的宣教士们，创立了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为了怀念不背离赦免的恩典不顾惜生命的殉道者而创立的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在教会创立时期开始，远近各处来的教友们与我们一起度过了16年的时间，在这16年里面有许多教友们的献身，当中管理着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还有为了整饰一新从2018年开始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全楼的修补和改造工程当中，现在也在进行当中。在16年的期间里，首任主任牧师承担好使命之后，在2018年退休了，然后由同在教会服侍的牧师四人接着共同担当服侍教会，也已经有了3年了。正如以色列百姓们遵守节期，向下一代传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共同主任牧师们和所有的事工者们一起，为了把我们教会的使命好好的传达给下一代，今天我们也真心的寻求主的帮助，希望教友们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承担好韩国基督教200周年铺路人的使命。生活在21世纪如今，全世界发生气候突变，食粮短缺，过多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而发生了诸多问题，包括在家庭、社会、工作岗位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搅扰着我们的内心。从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的传播，2020年3月向全世界宣布了大流行。疫情的大流行不仅隔断了国家间的互动，而且在国家内也限制了地区间的通行，没有想到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家庭、公司、学校和教堂里。在家办公代替了每天上班的日常，孩子们不能正常到学校上课，靠网络上课，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成了常态，甚至在个人见面时也限制了人数。不仅职场和学校，甚至在周日礼拜的现场礼拜也停止了，经由网络个人在家庭或个人空间里面礼拜已经成了今天的现实生活。自牧会大数据研究所调查，在疫情之下以基督徒为对象在家庭参与网络礼拜的调查案卷当中，部分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另一部分回答，自疫情开始之后就干脆停止礼拜的人在增加，也是今天所面临的不可否认的现实。不仅在疫情时代之后，之前的韩国教会就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基督徒已经不是受尊敬和信赖的对象，已经成了被嘲笑和指责的对象，这已经很久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2084年是韩国基督教200周年，那时韩国教会会是以什么样子而存在呢？63年之后面临的韩国教会200周年，我们下一代又会以什么样的面貌献上200周年的感恩礼拜呢？真是令人担忧。不要像已经进入衰退只剩下外形的欧洲教会，我们要恢复教会，使教会重新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我们要当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集中于关注于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稳固的建立。不是踏进了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教会。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们被耶稣指责为毒蛇的种类，假冒为善的人也受到耶稣的指责，但是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粉饰的坟墓，这已经是很堕落很久的事情。加利人犹大，充满贪欲的加利人犹大，虽然近在耶稣的身边，但是他却因着自己的信念而没有关注耶稣基督。耶稣在他的生平最后一次的逾越节与门徒们在一起，他们仍然有争斗，他们仍然不足，仍然是不成熟。但是除了加利人犹大之外，其他的门徒们已经关注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同在，建立教会，并且通过他们已经传福音到了地极。神呼召我们为主的门徒，是主亲自呼召并且召聚了我们，主也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关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头，要成为无形的教会，借着无形的教会的我们，使下一代的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由下一代所带领的韩国基督教200周年会与耶稣基督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成就稳固的教会。让我们这一周的时间里面，也让主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不至于叹息，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这一周满有主的恩典，关注主。感谢神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神，为了陷入最终的我们，亲自成为羔羊的祭物，流出了宝血。主所给予我们的爱是无限的大，感谢神让我们决心放下自己的想法，作为成就主旨意的门徒而存在。虽然是教会受到指责的时代，愿通过重新关注耶稣基督的我们恢复教会，愿通过教会生命流淌。以色列百姓每年虽然守逾越节，正如让下一代记得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事情一样，让我们也关注于神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不要懒惰于把我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呼召我们为门徒的神，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拒绝像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那样，不要成为华丽的宗教人，不要让我们像加利人犹大那样隐藏了贪心留在主身边，让我们成为真诚的基督徒，与主同行， 承担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这条路虽然是苦难之路，因为是永远的生命之路，求神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欢喜地走下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